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4月2号，公元2007年5月1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原藏人士向联合国呈交西藏问题请愿信。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展开研究班禅喇嘛活动。英国国会制定议案谴责比利时取消达赖喇嘛访问。云南西藏哲蚌寺看治丹巴丹增不幸逝世。英国外交大臣敦促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西藏东部发生自然灾害导致2人死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长期用自己的鲜血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创办人兼会长马哈西亚戴夫与近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名义上呈交了一份有关西藏问题的请愿信。马哈西亚戴夫在请愿信中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共改善西藏境内积极恶化的人权状况，停止破坏西藏生态环境，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第11世班禅根地区经理马和他的家人，呼吁联合国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组织中共暗中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印度知名学者、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会长马哈西亚戴夫先后为声援西藏问题，用自己的鲜血来写出了3000多份请愿信和300多幅图片。马哈西亚戴夫还宣誓，他的深远西藏问题活动将决心到身上的血剩下最后一滴为止。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展开研究班禅喇嘛活动，下面请听各藏的详细报道。
昨天5月17号是第11世班禅喇嘛被中共拘捕12周年纪念日，依据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举行各种抗议活动，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星多吉发来消息说，新德里地方西藏妇女会的组织下，当地流亡藏人于昨天晚上在新德里马雄芝拉西藏难民社区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新德里地方西藏妇女会常委斯须卓玛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天5月17号是第11世班禅喇嘛被中共拘捕12周年的黑暗日子，我们强烈抗议中共当局非法拘捕班禅喇嘛，并剥夺各项权益长达12年之久，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营救班禅喇嘛服务中心负责人罗桑多吉向本台表示，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对年满18周岁的班禅喇嘛给予国际和中国有关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益。他还表示，尽管查查仁波切已经刑满，但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查查仁波切。另外，昨天在美国温哥华波特兰的流亡藏人也在当地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关押班禅喇嘛。组织这次抗议活动的负责人罗桑顿珠向本台表示，昨天17号他们在当地举行集会，向当地民众介绍有关班禅喇嘛的情况，并呼吁国际社会就第11世班禅喇嘛个案继续给予支持。同样，当天晚上在西藏妇女会的组织下，居住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上百名民众，分别在上达兰萨拉和下达兰萨拉以及在罗布岭嘎等3个地区举行烛光游行集会，抗议中共当局对班禅喇嘛进行长达12周年严密关押，并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比利时政府近期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向达赖喇嘛传达比利时的难处后，达赖喇嘛基于比利时和中国的关系自愿取消了访问比利时的有关行程。对此，英国国会议本周以14号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比利时政府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取消达赖喇嘛的访问行程。决议案还要求英国政府就对此问题向中共官员进行交涉。另外，达赖喇嘛取消比利时访问行程的有关决定后，比利时政府先后遭到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挪威西藏协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组织的强烈谴责， 并且对比利时政府屈服于中共压力，拒绝达赖喇嘛访问该国的做法表示遗憾和失望。之后，比利时外交部部长卡洛德·古赫特也就达赖喇嘛取消对比利时访问的有关事项上做出了公开解释。他说，比利时政府没有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他说，比利时方面随时都会欢迎达赖喇嘛的到访。据了解，英国国会谴责比利时政府取消达赖喇嘛访问行程所制定的这项决议案得到了国会27名议员的支持。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南部西藏这邦斯看至丹巴旦增不幸事实，下面请听各藏的详细报道。
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哲邦寺堪布赤瓦丹巴旦增于昨天星期四晚上在印度南部不幸逝世。目前哲邦寺全体僧众正在举行祈祷法会。西藏哲邦寺堪赤著名佛教学者丹巴旦增从1968年到至今先后30多年时间中曾担任西藏哲邦寺堪布和堪布赤瓦等职务，其著作有历代甘丹赤瓦传记和西藏哲邦寺历史言论选集等。西藏著名佛教学者丹巴旦增于1917年出生在西藏康区，从5岁开始学习藏文研读，12岁时在西藏康区桑珠德心林寺院中出家为僧，17岁时到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哲邦寺继续研读佛法，随后于1959年同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参与格西拉丹巴考试，并取得了格西学位。西藏佛教学者丹巴旦增因先前身患糖尿病，并且从今年5月份开始得了风湿性感冒等原因，于昨天葬礼4月1号西藏传统的萨嘎达瓦节第一天在印度南部不幸逝世，享年91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正在北京展开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女士于本周四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时敦促中国进行更大的政治和司法改革。根据英国 BBC 报道，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对中共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应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他说，这些改革将有助于维持中国的稳定。贝克特强调，世界需要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国。在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有利。贝克特还赞扬中国在非洲的发展和朝鲜六方会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呼吁中国在国内进行政治和司法改革。他说，中国需要言论自由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以便应付不断开放的经济。贝克特表示，任何健康的经济体系都需要记者和个人自由的指出问题，而不需担心遭到报复。如果法庭的判决是独立和透明的，民众也将不会对此举行公开反对。贝克特也强调了中国和国际社会合作对付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性。中国媒体报道了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女士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的消息，但没有提到贝克特敦促中国进行政治和司法改革的内容。据了解，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于本周三16号抵达北京，开始展开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贝克特女士自任职以来首次对中国展开访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东部发生自然灾害，导致2人死亡。下面请听各藏的详细报道。
近日来，西藏东部林芝地区察隅县、昌都地区巴胥县壤乌镇因持续风雪天气引发雪崩、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造成交通通信中断，2人死亡。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本周三16号，西藏壤乌镇到察隅县公路德木拉山段发生雪崩，造成察隅洋户段4道班房屋被淹埋。壤乌镇下的村3名在4道班附近挖冬虫夏草的群众被埋没，经过抢救，2人被获救，1人死亡，死者为女性，年仅18岁。目前山上仍降大雪，道班处积雪已经高达1米多深。本月16号到17号，川藏公路318线牛塔沟段连续发生10多次雪崩，导致交通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及车辆被困等情况。灾情发生后，有关部门全力开展抢通工作， 但由于大雪仍在持续，给抢通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另外，本月16号上午，西藏昌都地区巴叙县壤武镇12个行政村因受降雪影响发生不同程度的雪崩，其中卡堆村雪崩造成了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格桑播送的巴日达瓦斯人撰稿的重返西藏。
拉达克虽然作为母语的藏语尚未成为印度政府正式承认的文字之列，而且由于拉达克长期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下，佛教文化和记录佛教文化的藏语遭到打击，但在拉达克藏语的教学已经开始西部，商店门牌上歪歪扭扭尚谈不上正规的藏字表明着他们的认同和执着，一些西藏最古老的传统正在普及。在一个当地喇嘛木砖建立的简易学校中，当几十个六七岁的孩童唱着我们家乡只有一些年老的人才会唱的颂歌迎接达拉喇嘛时，作为藏人我真的感到汗颜。我在拉达克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西藏人目前不惜上街游行坐牢牺牲生命而争取的。在拉达克，人民根据民主制自动地享有这些权利，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即使仅仅让你在会议上说两句藏语，中国官员也会摆出一副宽容赐恩的模样，一些藏人官员也就自觉后奉命在电视上亮相，摆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以歌颂党的好政策，叩谢浩荡皇恩。但在拉达克，人民不必感激谁，而可以挺起胸膛享受法律给予自己的权利。也许这就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民主强调拥有的权利，专制强调赐予，让你活着本身就是大王的恩德。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西藏灭亡了，只要印度仍然保持民主制度，拉达克一定是最后的西藏。那时如果我还活着，那就只好移居到拉达克了，离开西藏文化而生存对我永远是痛苦。短短四天的拉达克之行结束了，虽然仅仅是走马观花，所得的印象也是浮光掠影，但在我已觉得我已经了解了拉达克人为什么不认祖归宗的道理，是民主制度使他们首等望族，我们西藏人又能埋怨谁呢？
以上听到的是巴日达瓦次人撰稿的重返西藏，请继续收听我格桑播送的次人网就撰稿的我看西藏都会有感。
笔者在1989年3月22日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第五版副刊上看到台湾随笔专栏刊登严远书所写的一篇题为《我看西藏》一文，本想此文不值一驳，但考虑到目前在大陆和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内外中国人由于听信中共歪曲西藏历史所做的大量宣传，不能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为此笔者想谈一谈《我看西藏》一文所涉及的有关西藏问题，以便澄清对西藏问题的模糊认识和误。首先，作者在文章一开始就劈头盖脸地对一位在台北某校读书的藏族学生说，你如果赞成西藏独立，你我就是敌人，你不赞成，你我就是同胞。紧接着他又对主持正义同情西藏人民反压迫起来斗争的另一位他的同事提醒说，西藏不仅反中共更反中国，他们要搞西藏独立，他的这种恫吓挑拨刺激种族不和的卑鄙手段，其目的在于歪曲和扭转西藏人民所做的正义斗争，阻扰同类主张正义的呼声。那么西藏真的不反共更不反中国吗？是的，西藏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争取西藏自由选择自己命运的斗争。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布送的次人网就撰稿的我看西藏都会有感，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